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那我们这次呢，也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志扬哥，他是智善资讯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 CEO， 也曾担任 WhoSCO 的网络总监，也在美国纽约 FinTech 新创大赛得过前十名，客户有富邦金控啊、富士康啊、跟国家太空中心等等。那很谢谢志扬哥来到这边。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志扬。
今天看到我们主题就是说，软体工程师嘛，到后面可能就是想要创业。那创业 ，right？ 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你会写 code， 那创业一定有很多形态，比方说你是做 SaaS、做结案或做顾问。那我想问一下这两个，你觉得会有哪几种形态？然后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好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但是有点大哉问，
大哉问，你就大哉问的，
对对对对。我们先谈一谈说。关于工程师创业啊，我觉得创业有很多条路子。我们先谈的，第一点是先谈就是 resource 的问题。好，因为最简单的创业，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那我也不开公司，也不登记，那反正我就是到那个104的某些什么接案网啊，或什么这外包网就开始接案了，然后就是个人以个体户的名义出道。好，这也算创业。那比较正经一点，就是正经爸爸，就是我要去做一个工作室，这种也是小型的工作室，几个人一块去合作。那更大型一点，就是我真的开一家 company， 我会去找一些合伙人，或者我自己独资，那我请员工，好，这种就是已经开始有组织型的，这种叫做第三种类型，就是一个有限公司或者之类。那第四种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较常听说，然后很多人向往的叫做新创，我想要去募资，拿别人的钱，然后创造自己的business 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想说，一般人所谓工程师创业会想到都是这四条路子。那我觉得你创业要创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到就是你的 resource 是多少。那我觉得创业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开始创业的话，你要先有一个基本的打算，就是你要有一个半年可能 zero income 的那种 concept， 就是你今天要有一个想法，是说，因为你今天就算你都觉得你 ready 了，但是人家没听过你，你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案子。你可能或者是就算你人家听过你了，一家软体案子今天要成案，我就算你 day one 了，我就得有个客户跟你讲说好，我们来谈谈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在他们通常聊完了需求啊、访谈了之后，然后甚至确定的内容，然后内部有预算再下来，可能你真的开案签约，好，就算三个月签约，可能第一次拿到款项也有三个月，就半年后才拿到你第一分钱。所以创业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你手边的 resource 有多少。好，如果你今天 resource 很够，我手上是已经之前去年工作已经赚到1000万、2000万，然后我今天来开公司就是想来烧钱，想要享受一个名片之后。
老板
，HSEO 不是，想印张名片这样子的话，大家看过那个社群网络那部电影了。就你想要搞那样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就是要自己烧钱。那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的 resource 多少，其实会决定你的能够创业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创业通常软体公司一种叫做自己有 product 或服务，这个 product 就很多种，就包含你是 APP。你是个网站，你是个电商，你是一个服务，你是一个 service， 还是 anything？ 好，这种就是一个 product。product 的概念是这样，就是你有个东西，你找客户来买单，这种叫做 product， 不管那个 product 什么类型。好，那另外一种叫做接案，接案是反过来的，接案是客户想要做 something， 他想要花钱，然后呢，你是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去接到，一个是。我有个东西，我要去说服客户买单。一个是客户想花钱，然后你要证明给客户看你有能力去接案。大致上来讲是分这两条路线。那这两条路线其实的 strategy 有点不一样，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走一个 product 路线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的 product 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是你要对于你的市场的了解。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就算那个市场存在。举个例来讲，广告啊，大家都知道做广告一定会赚啊。我今天这个网站卖广告为什么不赚？问题是，你做了广告，你做了广告系统，你卖谁啊？谁要买你啊？你人家愿不愿意买？然后你的客户是谁？愿意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力气去拿到你的客户？所以 product 有同样的问题，你要做一个 product 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说你的产品要做什么，才是客户想要的。 然后再来是你的客户在哪里。所以通常以国外新创最常在讲的是，你常讲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你先打造一个小小的 product， 然后你丢到市场去
试水温，
然后看有没有客户要买，这是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做 product。那第二种选择，你比较像我的公司现在的状况，叫做可能是接案公司。我们变得比较像是说，我有一堆技术，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找到人做 APP， 我可以找人让人写网页，我可以找人去接东西，我可以找人去做顾问服务，我可以找人去做教育训练，我都能做。那现在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那这种东西反过来就变成是，我要知道谁会去发案子，那他会发给谁？然后他发案的时候，他愿不愿意 trust 我？就是有些就是你可能他想要这个，他找不到人，但是你说你会做，但他不认识你。你创业了，人家不认识啊，你谁啊？你资讯讲，然后你公司连个官网都没有，到底是诈骗集团还是什么？谁知道啊？一个案子很大，有些你说什么几万块钱的小网站，大家都犹豫半分了，更何况是你现在要花一个100万、200万，你说哇，我花100万给你，那你如果是诈骗集团，你做不出来，然后一下捐款跑了，我要怎么去做？所以接案的公司，你最大的困扰会遇到是第一个你不知道有没有谁去发案，因为台湾人是这样的，台湾发案都有那种预算周期，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对这产业了不了解，就是你要知道，一般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一般企业，它都有预算问题。那基本上每一次不会有人在年底开案，可能年初会有，可能年底会开始谈，但是就是没有人会在年末的时候发案。就他没有钱的时候，你就要去找那些人聊天，他们也不会跟你讲说没有事情要做。那如果有些事情是时间到了，他就是到处就是可能一到通常是新年过后，一大堆人离职啊，他们就会离职了，总是会有事情要有人收尾啊，或者是一般十月的时候，为什么十月的时候是一个发案好日子？因为通常年底都 deadline， 然后一般案子通常会爆炸的时候，就是他原来的承包商可能已经年底做不出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九月、十月的时候，他们就要赶快找替代方案。所以九月、十月的时候，通常会是一个最后一波。如果还想救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在这时候又会去发案子的日期。啊，所以 anyway， 接案的事情是你要对这个市场的谁哪些客户什么时间他会去发案，然后什么时间他会发什么样的案子，然后你有没有能力去接，你有没有办法建立这个信任，这两件事情是要很熟悉。你才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接案的人，因为如果你只是什么没事就丢在网络上说啊，我是某某某公司，我们专门在接什么东西的话你是通常是接不到案子，而且通常就算你接得到案子，那也是那种过路客的那种。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容易做的案子啊。
嗯，
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选择比较重要的是看你的条件跟你的能力，因为很多我知道有些。哦，我们遇过几个 freelancer 或者一些客户，他们是一个客户是我的 partner， 他们也是就是他也是专业的人才，然后也是个人在创业这样子。那他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常常会发现他们做出来的 product 没有人买，或者客户会有一些陷阱。什么叫陷阱呢？他其实没有想买你的，然后讲一个借口说其实你的东西很棒啊，你再加个什么我就买了，然后就你很高兴就以为信以为真，然后就加了这个东西，下次就 demo 给大家看，他就说这个好像很棒，跟有点好像又不太符合我们需求，他一直在那边改，其实讲一句话 ，in the end 他就是不想买，讲一句话，
嗯，
他没有要买你的，他只是一个委婉的借口，说你的东西只差一个什么东西要我们公司要什么，然后其实你做完了他还是不要买，你可能真正问题是价格或什么其他东西，很多是这样，因为他只是说有时候你知道不买只是应该讲他不想买都有理由啦，他真的想买的话就算你有些瑕疵他也就是反正先买了再跟你讲去改什么东西，反正花钱的最大嘛，
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基本上你会遇到这些陷阱，你做 product，然后你很容易被外面客户牵着走。如果你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新创的创业嘛，你很难刚创业的，你很难变成一个新的事业体的那个先锋嘛，你很难变成一个第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你也很难去变成一个规则的制定者。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就很容易被你外面的，因为你太急着成交了，你的客户会跟你讲说，我就差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这样，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叫做客户不懂你的价值， 你有一个 product， 举例你做 AI， 然后什么图文图讲一段语音，它自动转成文字，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那 Google 不是免钱，那边给人家随便用的，那你要买我1000万，那你会跟他讲，可是 Google 那个不准啊，可能精确率不一样，但是他会觉得啊，那个也不是也一样，这个也一样，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它看起来很像一样的，但是你从60分、80分、90分到95分到99分了，哦，每一段集句要的品质是差很多的，然后cost也差很多的，但是他们其实就会用一个啊，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然后你做一个 product， 就人家是不知道好坏的，那你就不知道那个 value， 你就很难去 sell。所以变成你今天是做自己的一个 product 的时候，你就花很多力气花在行销啊，弄到那个东西上面。那接案这边的优缺点呢，就是像接案也会遇到一些陷阱的，就是所谓就是客户跟你说要开案啊，然后一直没开案，那你的时间被耗在那边，你把人力 resource 留在那边，但是他没有要做，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在等，然后你也不能逼客户买嘛，对。那接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说，可能一开始跟你讲说，哦，我这个东西，我要做长期的，我要做3年，好，说我们今年第一年，啊，讲的很伟大，然后讲一类巴拉巴拉巴拉之后，这第二年没了。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就是想，你知道，公司可能政策会改变嘛，今年说这个，明年可能是做那样子。但你很多时候，因为如果有时候你接案的东西不是你自己本身的擅长的，因为通常接案很难100%完全 match， 就是他要什么你就什么都有。很多时候你还会再找外面的 partner， 或者你可能为了这东西你去害了一些新人，你会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就你学完了弄完了之后他跟我讲句啊，我们这次改变我不要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花钱把这个风险往外转嫁。哦，应该的话这谈到很多商业本质，不过就是算今天他讲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找外包，通常很多时候找外包是一个公司找外包他的原因会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内部没有足够的 bandwidth， 就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多做于这些事情，所以他需要外面额外的人手。那第二种就是说，他的人去做他的核心的价值，他把一些比较 trivial，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只要如果一个比较你的时间比较宝贵，你做一个 high value 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把你一些 low value 的东西转嫁出去，所以他会找外包，就是转嫁把这些 low value 的往那边推。那第三个 trap 就是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东西他不会，也不是他本业，他真的就不会嘛，就是你不是他内部的人会做不做，也不是什么价值的东西，而是这块他就是不懂，因为我今天是个传产的，我就是不懂你们这些网络技术嘛，那我一定就是需要这个真正有专业技术的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基本上客户会有这种找外包的理由，那你要注意到，就是有时候他是讲真的，有时候是会讲假的，就是有时候或者我一开始以为我是需要，后来又不要，或者是他不知道你的 value， 就是巴拉巴拉，就是所以接案很常会遇到一些陷阱客户，对，就陷阱。然后我们其实通常在做接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list。这样，我们内部也会有那种，这就跟其实跟软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像我们营运一家公司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啊。客户我会分等级，我今天跟大家合作了，有些问跟问解问题，就是最后就把他打入等级最低的，就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他真的掏钱我们在讲。那有些是他很 nice， 他说到就做到，然后付钱也很爽快，从来不拖延上岗，那就是最好的客户。那有些就是他会有点。无可厚非，但是就是他会可能会讲得很好听啊，啊，我这个100万的什么大案子啊，然后就最后一做，就他只做一个，先做个什么，先做个10万块，然后的小案子给老板说，我要先 demo 给老板过之后，老板同意我才会后面的100万，然后结果10万块做完，老板不要不喜欢，要改，就没了，也有，就是这样，就是所谓的这种一般般的客户，基本上我们会在内部去做一些管理啊，然后去看有些。客户会长期经营，像我也有那种客户提词一直都有付钱，然后的金额也 OK， 但是你就他的内部太累了，就是要求常常改变啊，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虽然我也后来也是说没有的能力要去做别的事情了，你要做我们可能就是给你最少的能力，我就不要，就是他在我们，就所有的客户在我们内心还是有个 priority。其实你如果我今天有前面的客户的案子，因为我还讲了我们公司小，所以我们就是有
有前面答应进来的话，那你的时间我就不会帮你，我不会没有什么先来后到，因为你今天是一个不太好的客户，那就算你今天我、答应了我一定会做，但是我不会说你就优先，基本上我还会把时间留给那些比较好的客户。那像这种方案不稳定啊，然后常常改来改去的、啊、然后常常像我有个客户就会这样，就是他每次就说我要做个案子啊，三个月大概100万的案子好了，那讲是三个月100万，但是他前面光说开始讲就要做到真正开案就已经花了三个月，那做三个月之后呢，因为他们的内部的人没办法验收，然后又拖了大概两个月之后他来验收然后才付钱，就他当然讲说我实际做事情只有中间三个月也是事实，但是你看这案子整个从头拖到尾，我一年都八个月在这上面，
嗯，
对，其实对啊，我做事三个月钱也是这样，但这种也是就是这种评价就不高啊，
对，
你做事为什么不杀了一点，要做的时候再来找我，我又不会跑，那今天做了你做完了我都做完了你不能验收那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你的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验收，你也不验收啊，那你在搞什么？对，那这种客户会存在，
嗯，
他有他的难处啊。反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公司名字取坏了，叫智商，我们太善良了，我们就是没办法。但我们大部分好客户都是会按照游戏规则，你希望怎么样子达成，我们可以来沟通啊。你希望怎么样子验收，你就怎么验收，都是可以沟通的。
嗯嗯嗯。
总之，创业到底是用产品还是接案呢？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大灾问啊！那我觉得可以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做选择。第一个是看你的市场，你因为就说软体还是有偏门嘛，有假设是 APP 就是结案多，自己做 product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自己做 APP product 那你要怎么办呢？自己运营嘛，你要上架到 Apple 上面赚钱。以前可能在刚开始。APP market 刚起来那几年 APP 还不够多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赚的钱还有机会，那个时候的市场绝对是自己做 product 比接案好赚，但是你要跟我讲现在没有，现在几乎我看 APP 产业都是接案的多，自己做 product 的很少，真的，
嗯，
啊，自己做 product 都是后面还有 SaaS， 后面还有一个其他的 brand 或其他东西，它的 APP 只是它的一个媒介，它是跟 browser 一样，它是一个媒介，而不是它的本身。你现在跟我讲说谁还是做 APP 赚钱的，然后你跟我讲，我想去认识他，想要怎么活下来的。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第一个你要看的，可以考虑的东西是，你看软体业你想创业的那一块，到底是做 product 的人多，还是接案的人多？好，这是一个大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能够 touch 到的客户，外面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你常常听到谁想要买一个东西，就是我先不管外面整个大行情怎么样，但是你假设接到一大堆人想要一个 something， 那你就做个 product 去卖他们，很合理啊。那如果你今天是名字听到一大堆要求是五花八门，那你就应该开始做接案公司，你应该考虑是开一个接案公司去接很多案。但最理想就是你的资源最够，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大人我全都要，
嗯，
我做产品也做，然后接案也做，这是最好的。但是我必须讲，这要量力而为啦，因为其实做 product 跟接案的 know how mindset 是不一样的，
嗯，
technical 技术面可能没有差太多，但是 mindset 跟 know how 不一样，那这会影响到你内部的营运跟行销，
嗯，
因为举例来讲。你做产品的话，通常你的 growth 会比较稳定一点。好，接案就可能有一样没一样，对对对，就是你两个人不一样，然后这影响到你怎么营运公司啊，你的财务要怎么做啊，你遇到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啊，对，还有两个人的问题，对，太多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很简单讲，但是基本上来说，我就是像刚刚讲，你要看大方向，
对，
你能自己能接受的东西，用这样去选择，你看你要走哪条路线。
哦，今天真的是很感谢这样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是学习到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好，大家拜拜。好，如果你的职位呢跟软体工程师常常接触的话，也欢迎到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处报名参加一起录音哦。如果觉得节目听完有任何想要反馈的，也欢迎到下方的资讯栏填写资料哦，谢谢。